松岭宝藏有声书道德网站提供，东方阳溪公送。第十章，关于女子不舍日常俗物仍能获证佛果的教言。尊名为莲花生大士，其受生不受母胎染污的大师，是由莲花中神庙化生的。威能显赫的藏王迎请他进入雪域，在调伏建造桑耶的这片土地之后，莲花生大士常住在金珠松岭上。于此曾有七位不平凡的女性：卡谦的错家佛母、雪卡的金刚狐女、秋罗的光灿礼拜女、卓地的马婷马女、马尔贡的珍宝顶饰女、钦地的闪光女，以及汝阳的马蹄女。他们一起摆设了一个黄金曼达，约有一万尺大小，并有蓝绿色的花朵，以代表皇家七宝。他们以米酒和各种美味佳肴献上会供之后，提出这样的请求：大师，请您垂听，请与我们分享您完美无瑕的身形显现，您纯净的话语，以及您超越一切概念作意的心。卡谦公主错家佛母如此向莲师说道：像我这样的女子，才识浅薄，愚钝不灵，未受教育，且心胸狭隘，请您赐予我能在这一生以女性之身获得正觉的教言，请赐予我容易了解和记住，简单能领会与了悟的教言。莲师随后向他开示以下的话语：卡谦公主，谛听，法性的真实自性不是此心可以攫取的一个对境，它没有维度大小，且不属于任何类别，是无法以任何方法指认的性质，因此无需由明智的人来做分析。它单纯是关于了知，了知从一开始就一直在你之内的心，因此无需知识才学，别管是否聪明，只要安住就好。这真实自性不属于智力的范围之内，由于它是本自即有的清净，无声且自然现前，因此无需刻意去修为之，对它的体验就只是自然的现前，因此无需在心中支持它，也不需要机灵敏锐，就别管什么材质了。平等性的心既不宽广也不狭隘，佛意与有情众生之心是从同一个根基衍生而来，这根基也就是觉醒的心，了悟它即是正悟，不了悟它便在轮回中流转。这个心的体性无视于概念作意，它清澈明亮，不由任何事物所组成，乃纯粹的空性，毫无阻碍而鲜活的现前，这就是佛意。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是你需要了悟的了，因此了悟它，对此你就不再有疑惑。法性的自性无法透过名称或书写而捕捉，因此超越了概念作意的限制。这个指导既无经典也无文字，没有需要分辨的复杂细节，一旦你能了解这一点，你是否聪明或有无知识都无关紧要，它并非是靠博学多闻。你应该安住在这样的了悟上，这也是伟大的经教传承，它将确立听闻与思维的整个范畴，这也是能让你在这一生中，在你离开这个身躯之前觉醒正悟的教言，因此要好好修持。尽管如此，你们女众在有人解说他时不能了解，在有人视线他时无法看见，在有人说明他时又不聆听，而且你们无法保守秘密，却又坚持要求更多的教导，佛法不在你们的心中，你们却又昂首阔步，仿佛心中有法，这个针对像你们这样女众的教导几乎不可能成功，所以别再自弃了，而是必须全神贯注在自己的修持上。雪卡的金刚狐女接着问道：大师，请您垂听，请为像我这样性行拙劣无法精进修持的女子赐予虽然怠惰但仍能觉醒正悟的教言。上师便传以她以下的教言：雪卡女，谛听，法性的自性原本即在你的心中，因此是可以怠惰的。法性真实自性的意义是什么？它是本然即在无拘无束的明澈觉性， 不需要往他处去寻觅。当你了悟这个平等心是本自己有，永无止息时，就可以带动。由于每一种感知的显现都是此心觉知自性的表现，不论有什么念头来去，它都有法性的自性升起，又消融回法性的自性，因此初始觉性是永无止息的。这个要了悟的自性不是要去修持或成就的某个东西，所以是可以怠惰的。在法性的如是自性中，完全无可修持也无可成就，从一开始你就自然拥有它，它一直都在，不论什么样的作为或努力都会使你受到野心之上的捆绑与束缚，并没有其他需要经由努力奋斗而达成的目标。让你的平等心无所原地，在法性的正悟境界中放松安住。了悟此一自性之后，如果你能够怠惰，那本身就是佛的觉醒境界，你对于再次投生于轮回之中便不会怀有恐惧。尽管如此，像你这样的女子既放不下又不能什么都不做，你们总是精心策划一些不必要的活动，对于真正需要的佛法修持却又连片刻都不思维。当你要开始向内看着心性的时候，即使看着片刻都没有办法，而对于不必要的面容装扮却反而是毫不厌烦的一再盯查。你们不在禅修上获得实力，却反而注重毫无目的的闲聊，有如从老牛口中不断流下来的口水。我尚未看见有人曾成功教导这样的女子。如果你想坚持不懈，就要更进一步的修行佛法。秋罗的光灿礼拜女接着向大师问道：大师，请您垂听，请为像我这样五毒炽盛的女子赐予无需排拒五毒而能觉醒正悟的教言。大师随即传授他这些话语：秋罗女，谛听，五毒情绪从一开始就是你自然拥有的，就在你之中，因此并不能用排斥来把它们丢掉。它们无法由转化而获得转化，或者由净化而获得净化。由于这五毒具有法性的自性，因此必须让它们自然消融，原地解脱。嗔的体性是空性，当嗔恨炽盛而变成地狱之后，在那一刻此嗔恨已不能再生成任何其他东西，所以也不会再生成其他东西。嗔的对境是空的，因此从嗔的对境也无法生出任何东西。嗔没有它个别的体性，所以既无形状也无颜色，既无实体也无实质，因此无需排斥它，它便自行消融。嗔升起时不会造成伤害，嗔不升起也没有利益，嗔因此自然消融于法性的广袤之中。贪痴慢疑也一样，它们空无位置，因此没有出处。其次，它们没有地方，既无所依也无实体。最后，它们空于本质，既无颜色也无形状。五毒情绪在原地消融，不留下任何痕迹，本始觉性便清醒朦胧，念头解脱为法性，二元对立之绳被斩断。了悟这个之后，当你在修持时，不论哪一种五毒情绪升起时，都将蒙现为法性而无需拒绝。本觉是不需要被制造的，这是让五毒自然解脱的指导。当你依照这个原则修持，你将无可避免地会获得正悟。尽管如此，像你这样的女子都以五毒情绪来点燃自己的心，她们沉浸在不善的习气之中，并沉溺于欲望之中，她们对男子的渴求有如二元对立的狂风。这样的女子既脏又臭，她们连对堆积着的灰尘都执着不放，不思维佛法，只想着自己，冷酷无情且不易感化。五毒有着放肆嚣张的危险，因此你应当要做实修。捉地的马听马女接着向莲师问道：大师，请您垂听，请为像我这样有着诸多俗物与分心事物的女子赐予无需舍弃工作活动而能觉醒开悟的教言。上师以这些话语指导他：捉地的马听马女，谛听，法性以无数的方式示现，因此万事万物都是觉醒的境界， 若要受用而不贪恋任何五根的享乐，就有如受用一盘食物一般，无执着是佛行的方式。由于本自即有的觉性是从自身开展，每一个意念都是觉性，不论心中出现什么，不要追随，让它由出现的地方被清除，这个本身就是觉醒的境界，有如泡沫从水中而生又融入水中。轮回中的流转是无常的，没有任何实质，不论你如何历经着生老病死的无尽轮回，有如魔术幻现一般，这些都没有任何部分具有实质，因为它们全都是由你的心所生，了解它们是幻象，虽然可以体验，但却非为真实。相信有我，这是一种迷惘，因此不要相信我或自我有任何实质。房舍和土地，丈夫和子女，钱财和家当，都有如梦中的对镜，既不真实且为如幻，因此要把这些当成幻想。所有世俗活动的本性都是痛苦的，有如蚕从唾液吐出的线一般，它们从蚕吐出，然后又把蚕卷捆起来，不论你做什么，应以无念作为封印，然后将累积福德的行为做回向。如果你能如此修持，你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变成带领你证得佛果的法。尽管如此，像你这样单纯的女子没有什么毅力，你们有着有形的敌人，无法修持佛法，反而被迫婚嫁，你们的恶业让你们有无数的工作要去做，所以你们从不思维佛法。只有非常少数的女子能在佛法的修持上有所成就，因此要以坚忍的毅力让自己鼓起勇气。马尔贡的珍宝顶饰女向上师问道：请为像我这样具有恶业的女子赐予未来不再投生为女子的教言。上师答道：马尔贡女，谛听，本自即有的了知，此觉醒心不是在过去、现在或未来所形成的。此外，它既非男也非女，亦非中性，且功德上并无差别。它是本自即有、本自升起的本然现前，是无生的法性，离于死亡、迁转以及毁灭。法性之中没有变异的恐惧，因为由这个心所显露的念头是觉性，因此无需努力或修炼。念头在其中升起，又消融返回其中，有如空中的云一般。法身就在你之中，由于它从未被形成，轮回从一开始就是清净的，它不会投胎转世而有肉身。法性的游戏是慧观的自性，一旦你了解这一点，身为女子就不再是低下的。若是无法认识法性的自性，即使出生为具有威权的国王，也无法停止轮回之流。无论如何，除非你了悟无生法性，否则没有任何事能帮得了你。这就有如不孕的女子无法生出孩子一般。然而一旦你了悟无生法性，你就不需要再受生。尽管如此，像你这样的女子聪慧不足以修持佛法，你既缺少坚忍的铠甲，也没有能力修持，你的智力薄弱，难以向你示现法性的自性，你的胆小软弱使你无法了悟它，极少有女性能在佛法的修持上有所成就，因此你应该全心全力的付出，用心修持。亲弟的闪光女接着向莲师问道：请为像我这样的愚蠢女子赐予能以单一说辞就觉醒正悟的指导。上师答道：亲弟女，谛听，从一开始你的心就一直是从未升起而本自即有的本然现前，且初始就在你的相续之中，它不是需要透过努力去重新达成的事情。由于这自心自性不是实体的事物，修炼它意味着什么都不修炼，它不是要修炼的对境，也没有要修炼它的人。既然你的思维即是本始觉性，便不要将昏沉与吊举视为缺点。由于念头没有体性，它们自然消融之后，法性的本然现前状态就趋前而来。昏沉由这个自性中升起，又消融回自性之中，因而净除了。 调举也在从这自性中升起时，净除而返入机空。由于果不是一件可达成的事，所以只要了悟你自己的心便已足够。由于心既不会死亡，亦不会迁转，所以它是法身一界。一旦你了解这个意义，一断的了悟其本身就是佛的觉醒境界。尽管如此，像你这样善变与疑心重重的女子，以你死板僵化且根深蒂固的情绪，并无法遵循上师的指示。你们当中只有少数人能到达佛法修持的终点，但是如果你确实有做修持，便要将上师的指示视为宝藏，并且至少要愿意面对少许的磨练。汝阳的马蹄女接着向莲师问道：由于我精进心薄弱，请赐予我无为的教言。上师答道：汝阳的马蹄女，谛听，法性的自性不是具体的物质，因此没有可制作生产的东西。由于这法性自性自始即在，它不是由弯腰礼敬所得到的果报。法性的自性就在你之中，现前而无遮。一旦你了悟，你的心是没有任何体性的，这个了悟本身就是觉醒的境界，它不是需要去达成的某件事情。所有的努力与奋斗只会将你束缚于渴求之中，放下，不造作，不禅修。尽管如此，像你这种愚蠢无知的女子，不论教你多少，你都无法了解。即使向你指出法身，你还是无法认出它。为你引荐觉醒状态时，你仍然无法看见它。即使教导你了，你也难以了悟无为的一段。你们大多会曲解这个对女性的开示，所以请你务必穿上更坚固的铠甲，并小心不要成为婚嫁魔的阶下囚，不要生育子女。反之，即使困难不易，仍应一个人独自修行。莲师又为这些女子们做了以下一些开示：谛听，你们这些虔诚的年轻女子，你们皈依的对象中最殊胜的是三宝，因此应该在皈依的法门中努力而为，如此这一生就是有福的，且可以避免未来投生到下三道中。依止的对象中最殊胜的是你的上师，因此对上师的恭敬要有如顶戴在头上那般高，你的这一生将受到加持，并且上师将在未来生世中在道上引导你。礼拜的对象中最殊胜的是你的本尊，因此供养会供和食子，如此可以让你实现此生的目标，并为未来生世带来富贵荣华。尊敬的对象中最殊胜的是你的父母，因此要侍奉并照顾他们，这会在这一生为你带来立即的利益，并确保他们未来对你的帮助。伴侣中最殊胜的是你的丈夫，所以应看重他有如看重你的双目，如此你将拥有贤善的一生，下辈子能出生到有地位的家族之中。由于女子对于切身事物都拥有太多的决定权，所以对于钱财和食物要慷慨大方，如此能确保你此生拥有亲切厚道的友人，且未来生世将拥有丰盛的食物与财富。子孙后代都是往昔的冤亲债主，因此务必让他们学习佛法，这将有助你的此生，对他们的来世也有助益。莲师接着继续说道：年轻的女子们，谛听，明觉心既非男亦非女，本自即有的觉性，此法性既不高慢也不卑微，本自即有的法身既不高也不低，一界的自性超越增减，佛意超越维度，事物与其自性并非二元对立。一旦你了悟自己的心即是佛，便不需再往他处寻找佛，了悟自心自性，并于此修炼，尊敬你的上师与诸珍宝上师，并尽力以符合佛法的方式生活，那么虽然身为女子，你却是明智而庄严的。七名女子正得了悟，并对上师的话语感到欣喜，他们顶礼莲师，绕行上师， 并献上丰盛的惠供。卡钦公主错家佛母由于顾念后世众生，便将莲师当时在京珠松岭的话语记录了下来。封印，封印，封印。